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就是那个真光，你就是那个荣光。主，你在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你就光照我们的心，以致我们能够认识你。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早上我们聚在你的跟前，我们求主你的荣光再次向我们显现。你通过你的话语，你向我们说话。主，我们求你，你越过人的软弱的言语，你自己的圣灵把你的话翻译在我们心里头，以致我们在你的话当中，我们看见你给我们的亮光，我们懂得怎样在地上生活，能够为你来发光，能够行走在光明的当中。主耶稣，我们把我们每个人的心都交在你的手中，我们无依无靠地倚靠你。主，愿意你赐下你丰富的同在，你自己来向我们说话，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名，阿们。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过去一直都是在来看以弗所书。上次我们看过以弗所书第五章一到七节，讲到神蒙爱的儿女该效法神，在爱中行，在清洁中行。今天我盼望能够跟大家继续来看下去，就是以弗所书的第五章第八到十四节。在我开始之前呢，我盼望呢，请大家思想两个问题。第一，最近有没有人指出你的过错来？最近有没有人指出你的过错来？第二，你当时的反应是怎样？你有没有承认过错？我们现在一起来读以弗所书第五章八到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总要测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那暗昧无益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这是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凡事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这段经文我今天盼望给他的主题是行事为人当像光明子女。我想从这段经文来看三个重点。第一，就是在第八节，要行在光明中，必须先成为光明的子女。第二段是九到十三节，就是讲到如何行在光明当中。第三就是十四节，睡着的人当醒过来。让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重点，要行在光明中，必须要先成为光明子女。第八节说，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是的，这些以弗所的信徒在没有信主之前呢，他们是跟其他没有信主的外邦人一样，心地是昏昧的，是在黑暗里头的。正如之前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十八节，我们以前也读过，那里说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 他们当时是生活在一个充满着假神的以弗所城。考古学家告诉我们，他们所敬拜那个假神亚迪米神呢，他们为这个假神偶像呢建造一个很大的神庙，是古代七大奇景之一，在外面呢很宏伟，但是里面呢充满着很多很肮脏污秽的敬拜偶像的活动。因为在他们的敬拜偶像的活动里头是充满着很多淫乱的行为的。他们当时是心底愤昧，不认识谁是真神，不承认那位创造天地万有赐人生命气息的神。他们之所以对神一无所知，是因为他们不愿意去认识，他们不想承认宇宙是有公义的神，人要向他交账的。他们心里头的心就越来越刚硬了。我们没有信主之前有没有这个情况呢？人拒绝寻求认识神，与神的生命就隔绝了。人在黑暗里头看不见神的圣洁和荣耀，也看不见自己的罪恶和黑暗，也看不见罪恶带来神的那个公义的惩罚审判，永恒可怕的结局。因为人正在落在一个很大的黑暗里头而不知道。当一个人在黑暗里头的时候，他看不见周围，也看不到自己。就好像那些古老的煤矿工厂，那些在地底下漆黑的环境当中呢，里头运输那些煤矿的卡车的工人呢，他们什么都看不见的。当他们推完这个卡车回到地面重见天日的时候呢，其中一个人就笑旁边的那个煤矿的同事工人呢，说他满面都是乌黑，却不知道自己也是同样的在黑暗里头推这个卡车，被那个煤呢弄到满面的乌黑，自己在黑暗里头也不自知。但是感谢神，当保罗传福音给以弗所的信徒的时候，他们就蒙神光照了，看到自己在公义的圣洁的神面前是个罪人，看到神是这样的爱人，神为着要亲近人拯救人，他要呼唤人归回转回给他，他为要赦免人的罪，他甘愿把自己的独一的爱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被钉，他舍去他的爱子，主耶稣就为我们钉十字架，主耶稣为人做代罪的羔羊，承担全世界的人的罪，带来神公义的惩罚，叫一切相信主耶稣的人承认他做自己的救主生命的主的人都能够罪得赦免，都能够从神那里接受一个光明的生命，一个 永恒的生命，成为光明的子女。一个人能够成为神光明的子女，不是因为他能够做得好，做得许多光明的事，达到神对他的要求，觉得自己够光明了，不，乃是因为他相信主耶稣就是那个真光，就是世界的光。同时在主耶稣的真光 里头呢，发现自己的黑暗，看见自己犯罪污秽黑暗的罪，为自己的罪难过并且悔改，愿意接受主耶稣做救主，相信主耶稣十字架上流出的宝血能够洗净他的罪，并且他愿意从此跟从耶稣，跟从耶稣走他人生的路。这样的人，主耶稣应许他说，他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正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十二节那里说，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这里耶稣对众人说，我就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在座的福音朋友们，你有没有在主耶稣的真光底下呢？有没有看见自己的黑暗？你愿意跟从耶稣呢？盼望你今天就能够悔改，相信耶稣，跟从他。不是相信自己今天够好了，够资格了，有能力去跟从耶稣，乃是承认自己是有罪的，是黑暗的，是不信靠自己的能力的，乃是专一的信靠耶稣，相信他会带领你去跟从他。主耶稣不要我们的能力，自己的力量，他要我们愿意。你愿意跟从他吗？盼望你能够向主耶稣说，主啊，我相信你，我愿意跟从你。在座每一个说自己信主的人，可能说我们信主已经很久了，但是你有没有愿意跟从耶稣呢？如果你说你相信耶稣，但是你却不愿意跟从耶稣，你的相信很可能只是一个死的信心，不是要一个叫你得救的信心。如果是这样，盼望你也今天能够跟主说，主啊，我要真心的相信你，我愿意跟从你，求主做我生命的光。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五、三十六那里说，主耶稣当时这样说，耶稣对他们说，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应当趁着有光行走，免得黑暗临到你们。那在黑暗里行走的，不知道往何处去。这里的光就是主耶稣。你今天是否在黑暗里头走呢？你知道自己是要往那里去吗？三十六节，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耶稣这里再次直截了当地说，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如何成为一个光明之子呢？是要相信跟从耶稣这个真光。你愿意吗？盼望每一位福音朋友今天都能够相信跟从主耶稣，成为光明之子。当一个人相信耶稣，愿意跟从他的时候，神就赐他生命，新的生命，成为神的儿女，脱离以前的暗昧，成为神光明的子女。现在在主里面是光明的，因为神已经因着主耶稣的宝血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我们在神面前就不需要有什么的隐藏，不再留在黑暗里头。所以我们回到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八节那里说，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一个人如果没有因相信耶稣成为光明的子女，他就没有得着一个光明的生命， 没有从神那里得着一个光明的生命，他就没可能在地上能够有一个光明的当中行。越人靠自己一切的行善，在神眼中只是肮脏破烂的衣服，不被神悦纳的。但是另一方面呢，一个人他因着神的恩典，通过相信成为神光明的子女的时候，保罗就劝勉每一个真实的基督徒，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这个不单只是神吩咐他的光明子女，这也是每一个光明的子女里面所领受的那个光明的生命，而产生对光明的生活一个炫目，一个向往。所以当一个人真实相信耶稣之后，他的人生方向呢，会慢慢改变的。以前喜欢暧昧的，现在却慢慢喜欢光明了。你的人生方向有没有因为信耶稣而改变？你信主之前的人生方向是怎样？今天信主了，你的人生方向有没有渐渐改变？刚才我们交通到，要行在光明当中，必须先成为光明子女。现在我们继续来看，如何按光明子女来行事为人。一个人怎样去能够按照光明子女去行事为人呢？不单指他要先成为光明子女，他也需要在主里面继续的不断跟主有交通，只有这样他才能够得着主的光，彰显主的光明。信徒与主的关系，主耶稣用葡萄树和枝子的关系来描述。在约翰福音15:4-5，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基督徒能够要去结光明的果子，我们需要常常的连于基督，从他那里接受他的供应，我们才能够结光明的果子。我们需要常与主有连结，有交通。下面以弗所书5:9继续说，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我们知道良善、公义、诚实都是属于主的。只有当我们在主里面的时候，活在他的交通当中，我们才能够结出这些光明的果子。我们才能够被圣灵教导，经历圣灵给我们的力量，去活出良善、公义、诚实，渐渐结出光明的果子。所以基督徒需要通过祷告亲近主，通过读圣经亲近主，因为离开了主了，我们什么都不能够做。我们可能在外面做很多的活动，很多的事情，但是我们不能够为主结出光明的果子。10，以弗所书5:10，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如何去测验呢？是通过认识和默想主的话。在诗篇119篇 104到105节那里说，我借着你的训词得以明白，所以我恨一切的假道。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通过主的话，我们知道什么是良善的、公义的、诚实的，我们也知道有什么事情是跟神的良善、公义、诚实有抵触的，都是假道的，我们就学习去咀嚼，不去跟从。每一个的神的儿女都有圣灵在他心里头教导他，什么是主所喜悦的事，什么是主不所喜悦的事。在主被卖前的那一个晚上，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26节那里对门徒这样说，约翰福音14章26节，主耶稣说，当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所以在我们生活里头，我们需要面临有许多不同的抉择。那圣灵呢，有时候会教导我们，叫我们想起某一段的圣经的话，帮助我们去测验何为讨主喜悦的事，也给我们能力去跟从主的话。前一阵子有一个弟兄，他开倒车的时候不小心把自己的车后面那个玻璃砸坏了，那么他就把车带到他朋友的一个修理汽车的朋友的修理厂那里，那么费用呢要好几百块。那么朋友呢就向他就问他了，你现在所买的保险有没有额外的保你的玻璃的？那个弟兄说没有。那朋友也知道呢，这个保险呢续约呢过几天就期满了，这个朋友就替这个弟兄建议说，你先续约，过几天先续约，加几十块钱保那个玻璃的额外的保险，我只要把你的玻璃呢，修理玻璃的日期呢改后几天，我就可以全数呢向保险公司来收钱了，你就不需要付给我钱了。那么这个弟兄看见这个修车的朋友一番好意，不加思索就谢谢他咯，然后离去咯。但是回去以后他心里头不安了，圣灵提醒他，他是个基督徒，不能够撒谎，明显的这个是跟神的良善、公义、诚实是有抵触的，所以他就在神面前认罪悔改，求神用宝血洁净他。然后回去跟这个修理汽车的朋友说，他不要向保险公司索偿这个修车费，他愿意自己全数的付给这个修车的朋友。弟兄很可能感到失去了几百块，心里头有不舒服或者心疼，但是他为主讨主喜悦，为着学习在光明中行事，主必纪念，主也会赏赐，主给他心中的平安，与主没有间隔的交通。在孩子面前的榜样，这些都远远的大过他金钱上的损失。当我们在世上行事为人，我们需要测验何为神所喜悦的，我们所做的事、所讲过的话，有没有合乎主的良善、公义和诚实呢？如果不合乎，我们就当避免。 正如下面第五章十一到十二节说，那暧昧无益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因为世人他们不认识主耶稣的真光，行事为人是暧昧的，但是保罗提醒神的儿女不要与他们同行。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跟世人一样，跟他们行一些暧昧的行为、无益的事呢？比方如果你本来打算跟世人一样去做某一件事情，但是测验之后觉得这个不讨神喜悦的，你心里头也不想把这个事被暴露在光底下，也不想被人知道，这个时候那么就停止，不要继续做下去，离开这个事，不要与世人同行。这里圣经说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在希腊原文里头是没有行这事这几个字的，所以意思呢是倒要责备。怎样去责备呢？责备原文另外有一个翻译就是显露。如何去责备或者显露呢？简单的方法就是不要与人去干这个愚昧暗昧的事。当你的光明出现的时候，黑暗就被显明了。通过结出光明的果子，就已经带出这辈的果效。所以当良善、公义、诚实在我们的行事为人活出来的时候，暗昧无益的事就被显明了。正如刚才那个弟兄，虽然没有直接指出那个修车的朋友的错，但是他这样后来的选择所做的光明行为也是个好的见证。那么在信徒中间，我们也需要学习如何去责备或者显露。比方说，当我们看到有位主内的弟兄犯了罪了，我们就需要去提醒他，帮助他，不是用一个定罪的心态，乃是在爱里头关心他，说诚实话，为着叫挽回他。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五节那里说，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这里指出他的错来，在希腊原文跟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一节那里责备是同一个字。所以当你看到一个弟兄他做了一件暧昧无益的事的时候，亏欠了主了，也亏欠了弟兄了，因为被你看见，所以你就因此也得罪了你了。主说你可以单独的去找他，指出他的错来，为着要挽回这个弟兄，得着这个弟兄。这个是一个爱的行动，其实也是个冒险的行动，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愿意被人指出他的错来的。所以几时该去责备行暧昧事的人，几时不适合，这个需要圣灵的教导和引导，需要圣灵给我们的感动，赐给我们智慧。在箴言第九章第 第七到第八节那里说，指责亵慢人必受辱骂，责备恶人的必被玷污。不要责备亵慢人，恐怕他恨你；要责备智慧人，他必爱你。当对方不是智慧人，愿意接受责备的时候，我们就不适合直接的责备，我们只能够在背后为他祷告。但是当对方他听到你指出他的错误的时候，甚至你责备他，他听到他被圣灵光照，圣灵的光显明给他看到他的错误，那么你就得着这个弟兄。这个就是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三节所说的，凡是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这个弟兄他被指出错误了，他看见光了，因为神的光光照他。这个一切显明的就是光，也可以翻译成为一切被显明的就变成光，成为光。意思就是说，这位原本犯罪的弟兄被弟兄指出过错了，被圣灵光照了，承认悔改了，被神赦免，他里头明亮了，他跟神的关系没有阻隔了，他就能够再反照主耶稣的光，继续做光，结出光明的果子。所以弟兄姊妹，最近有没有人向你指出你的过错呢？你听过之后你的反应是怎样？你是恨他指出你的过错呢？还是爱这个指出你过错的人呢？你是个智慧人呢？还是亵慢人呢？或许你说，很少人会指出我的过错。如果真的是很少人指出你的过错，原因是什么呢？是你很少过错呢？还是你身边的人不大敢向你指出你的过错呢？指出你的盲点呢？盼望我们能够学习在光明当中行，是愿意接受别人指出我们的过错，愿意在光底下。在约翰一书第一章五到九节，能够更多帮助我们明白这一点。约翰一书第一章五到九节，那里说，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这两节这里所说的，这里讲到有神自己就是那个光，神就是那个真光。一个人他如果与神相交，他就不会继续不断的行在黑暗里头，乃是会在神的光中行的。这里在黑暗里行所用的动词是一个现在继续进行式的形态，是讲他一个人的人生的方向，继续走在黑暗的道路里头。但是一个与神相交的人，他的人生方向呢，是在光明当中行的。有时他会偶然犯罪跌倒，被过犯所胜， 有舌头犯罪，有黑暗的行为，但是呢，他却不会继续不断的在黑暗里头不断的犯罪，在这个黑暗的道路上走的。第七节，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刚才我们读这一节的时候，是讲到一个在光明当中与神相交的基督徒，他也是会与其他的在光明当中的基督徒呢，会彼此相交的，是很自然的。当基督徒一起在神的光中彼此相交扶持的时候，一方面我们可以彼此扶持，另一方面在相交的过程，我们也可以彼此蒙光照，叫我们看见自己对人对神的亏欠，看见要对付的罪，看见要需要认的罪和悔改，不断的经历主耶稣的宝血的洁净跟赦免。所以第八节第九节继续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承认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没有一个人能够自欺说我很好，没有罪需要去悔改，不会因为骄傲或者面子拒绝别人指出我们的过错，乃是愿意让圣灵光照，看看自己有里头有什么恶行没有，如果有就谦卑接受圣灵的光照，圣灵的教导，向神认罪，接受神的赦免，有需要也要向人认罪，接受人的赦免。你我今天有没有与神在光明当中行呢？一个人在行在光明当中，他会经历主的光照，通过认罪悔改，我们就不断经历主耶稣的宝血洁净，我们同时会经历主耶稣的圣洁和慈爱，我们对付罪胜过罪，我们就越来越像主。神不单只盼望我们跟神在光明当中行，圣灵也会教导我们渐渐的学习怎样跟其他的基督徒在光明当中行。你我有没有跟其他基督徒一起在光明中行呢？彼此交通呢？如果有，我们感谢神，因为神要我们在信徒的相交当中一起的成长。但是如果今天你们还没有跟弟兄姊妹有彼此相交的，你愿意学习跟其他弟兄姊妹有交通吗？彼此同行吗？在雅各书第五章十六节那里说，雅各书五章十六节，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通过信徒之间的彼此认罪，彼此饶恕，互相代求，神就叫我们经历他的圣洁，经历他的医治。这里我们看见，不单止我们与主在光明中行，我们也跟弟兄姊妹在光明当中行。一个人与主在光明当中行，不表示他是完美的、无罪的，不是，乃是在不断在主的光中来认罪悔改，在主的光中 经历其他弟兄姊妹的扶持。在这个认罪悔改、彼此饶恕、互相代求，经历神自己的意志，这样我们就越过越能够为主结出良善、公义、诚实的光明果子。我们在神的家里头就能够彼此建立。最后十四节，以弗所书第九章第五章十四节，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我们知道当一个人他睡觉的时候呢，他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活动能力的。讲到一个不警醒的基督徒，沉睡的基督徒，是没有活泼的力量、生命力呢，去与神在光明中行的，因为是在沉睡了。在沉睡的时候，他可能感觉很安全、很安息，好好睡一觉，很舒服。所以一个沉睡了的基督徒呢，他可能也觉得自己做基督徒也蛮舒服的，蛮习惯的，蛮平静的，但是却对周围没有一个警觉的心，对周围的黑暗没有一个警觉的观察，没有为自己警醒，也没有为家人警醒，也没有为神家警醒。如果我们今天在沉睡里头，主要呼召我们再一次醒过来，好像从死里复活一样，让基督去光照我们，他要呼唤我们重新的回到他那里，重新归回他，转向他，靠着主的宝血重新的亲近他，重新的黏于他，重新的住在他里头，去依靠圣灵，学习在光中与神同行。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愿是你在十字架上所付的代价，我们能够在你宝血底下蒙赦免，我们能够得着这一个荣耀宝贵的生命，一个光明的生命。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求主你挪去我们一切的暗昧，以致你的光能够照在我们的心里头。主，我们说刚才所读到你的话，我们求主你的圣灵把这个话说在我们心里头，你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头的光景需要都不同，但是我们求神你自己的灵来向我们一个一个的人说话。主，如果在座有还没有信主的，我们也求主帮助他们能够相信你，跟从你。主，有已经信主了，但是跟你有阻隔的，我们也求主你用你的话挽回我们，以致我们归到你的里头，经历你的光，经历你的供应，以致我们能够在地上为你做光明子女，有光明的行为，来结果子，把荣耀归给你。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名，阿们。